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刚才智慧姊妹说，我们上个礼拜大家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很好的更新，奉献让主洁净自己。也许我们过了几天圣洁的生活我不晓得这几天大家怎么样。有一个牧师，他是一个新上任的牧师，他又到了教会，他讲了第一篇道以后。哎呀，弟兄姊妹都非常宝贝，因为他那天的信息非常 powerful， 很多人都很得帮助，所以会后的时候很多人都来跟他讲说，他说这正好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信息，This is the message we need。 然后第二个礼拜呢，大家都带着期望希望这个新来的牧师又有一些特别的信息对他们讲，就没想到他上台呢，就把上礼拜的信息就从头到尾重讲一遍，底下人都愣了一下，但是也没有人问他。到了第三个礼拜，没想到他来的时候又是一模一样的信息再讲一遍哎呀，弟兄姊妹就受不了了，会后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同一篇信息已经讲了三遍？他说我来的第一天你们就说这个信息正好就是我们最需要的，然后他说我观察了三个礼拜发现这个信息并没有改变大家那既然是这么需要的，那我只好继续讲，直到有一天 meet your needs， 真正解决了你们的需要。所以他说我下礼拜可能还需要再讲同样的道。弟兄姊妹，我要不要讲上礼拜的道？要。Amen。 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光听到如果主的话一篇一篇的信息我们一次一次的聚会，如果回去没有真正的改变我们，弟兄姊妹，这些信息太可惜了背后多少主的恩典、主的祝福、主的生命，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带下永远的祝福，我们不能掉的不能轻看。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有许多的人就是当那个道撒出去的时候，飞鸟立刻来然后把它给吃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我们每一次听完主的信息，你不存心去保守它，就一定被仇敌吃掉。 I guarantee it， 真的，你如果没有存心在主的面前要很敬畏神说话，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带着一颗心要说主对你，主你对我说话，然后我们去珍惜它，去看守它去保护它，我跟你说飞鸟就立刻来，不仅仅立刻来，而且把它都吃尽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注意不然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信息我们很快就忘记了，真的很快就忘记了那更不要说能改变我们。那我们星期五大家读经读什么？当然知道撒母耳，你把我当小孩子了。那读大卫读大卫什么故事？那洗格拉的事情，对不对？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礼拜的信息读到洗格拉的时候，我们说到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有自己的 comfort zone， 自己的安乐窝那我们在那里住久了，我们就把神在我们身上那个荣耀的托付、荣耀的旨意给磨掉了。我们在那个舒服的生活里面、习惯性的生活里面太久了，慢慢，我们那个属天的招已经忘记我们是蒙召的人，忘记我们是属天的人，忘记我们在身上有一个荣耀的托付所以大卫也是一样，在洗格拉一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其实很舒服的他知道他出来扫罗就要追杀他他知道他只要一离开那里，他有很多的难处在他的眼前，所以他宁可躲在洗格拉。那弟兄姊妹，神借着亚玛利人来放了一把火把他整个老窝都烧掉，让他无家可归弟兄姊妹，从人来看，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倒霉的遭遇好像一个很不顺、一个很大的困难好像这个安乐窝被赶出来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却发现底下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神在大卫身上有极大的美意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苦难，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不顺，神恢复了大卫和他之间该有的关系。他去洗格拉的时候，他心里说，我如果继续留在犹大地，扫罗一定杀我，我不如去跑到这个亚基王那里去他说完他就去了。你发现他整个过程，他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寻求神，他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他去求问神，他心里想到的他就做了。弟兄姊妹，他已经跟神的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像从前，但是借着洗格拉的事情，你发现大卫又重新被神恢复过来。 啊，他碰到仇敌的事，他说主，我可不可以上去追他们？追得回来，追不回来，他就求问神。到了撒母耳记第二章，他就问神，他说主，我去犹大的一个城可不可以？神说可以。好，接着又问他说，那我应该去哪一个城？哎呀，你发现他的生活，他跟主的关系被改变回来了啊！神借着这个苦难，借着这个不顺的环境，神借着把他从安乐窝给赶出来，恢复了他对神的信靠。而且神把他从洗格拉，从外邦人地带回到犹大，带回到希伯伦，带回到耶路撒冷，带回到锡安的宝座上，因为神召他有一个更高的旨意，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更荣耀的托付。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大家经济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家一个家，一个人接一个人，好像这件事情在这里继续蔓延，很多人碰到很多的难处，甚至长期的难处。那弟兄姊妹，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好像也是神在这里搅动阴潮，神把我们已经习惯很久的生活，在世界上跟人增进的生活，或是这个安乐的生活，我们已经慢慢忘记了我们需要靠神，慢慢忘记了我们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慢慢忘记了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当我们听见别人讲说自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哎呀，我们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借着洗格拉，借着大卫的洗格拉经历，把他给抽出来，恢复了他跟神的关系。借着洗格拉的经历，让大卫在主的面前重新走在神命定那美好的旨意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都会碰到难处啊！这次金融海啸，有的人碰到，有人没有碰到啊！有人虽然没有碰到金融这个失业的问题，可是生病了，对不对啊？家庭出问题了啊，其他的困难，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一定有许多的困难。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这些困难，这些甚至苦难都不是白白过去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遭遇，而知道这一切的遭遇背后，神有他极深的美意，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特别的工作。神为什么容许事业临到你却没有临到他？神为什么让他生病而让你却健健康康？弟兄姊妹，主权都在神的手中。神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候，不管我们的遭遇是什么，不管我们什么时候碰到什么遭遇，弟兄姊妹，三句话 ,of his love, in his time, by his way, he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完全出于神的爱，然后在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法，他要使一切的事情变得美好，叫我们得着祝福。弟兄姊妹，这一定要从心里面相信，不然你人生的路上你走不下去。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难处来了又有另外一个难处，一定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些的难处里面能够被神恢复了跟神的关系啊，而且让我们整个人生能够活在神命定的那个美好啊，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里面。弟兄姊妹，这是最有福的人啊，我们一起来学。那今天我们继续讲大卫啊，讲到大卫的犯罪跟悔改。这个有人说在美国最不讨好的题目就是讲罪讲悔改。好，那我今天早晨要讲这个大家最不讨好的题目，但是却非常重要，而且是真正可以给我们带来真实平安喜乐和祝福的一条路。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听的人不爱听，讲的人不敢讲，所以现在很少人讲认罪，很少人讲悔改。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不是我敢讲，实在是因为我们自己经历过，知道罪的可怕，我们都是罪人，了解罪在人身上那个可怕的工作，那个摧毁的力量，所以我们宁可是站在一个蒙恩罪人的地位上，我们彼此劝勉，好，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仇敌的诡计，而让我们这个人能够从罪恶中被主真正救出来。好，我们不光只是得着永生的把握，不光只是得救，而让我们能够得胜，让罪恶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盼望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要来讲大卫他的认罪跟他的悔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先要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个要认识试探的严肃性，也要认识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败坏。所有的试探来， 从仇敌的角度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盗贼来是为了偷窃、杀害和毁坏。所有试探撒旦的目的，就是要借着这个试探叫我们失败，叫我们犯罪，然后他可以来摧灭我们，摧灭我们个人，摧灭我们的家，摧灭我们的教会啊，摧灭整个世代。弟兄姊妹，这是仇敌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要认识它的严肃性哈，不要等到走进去了，犯了罪了，然后我们发现无可收拾。今天我们看见报纸上打开来，天天都是犯罪的事情，这边杀人，那边杀人啊，这边放火，那边放淫乱，那边贪污，到处都是罪的消息，已经不想看报纸了，真的不想看报纸。那仇敌一直在做破坏的工作，我真的希望罪恶不会临到你我我们的家中。我相信我们都犯过罪，甚至有人犯过很可怕的罪，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希望，我若爱耶稣应当是现在，我要悔改，我永远是现在，我不能够再让这个罪继续停留，不能够让黑暗的权势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家，在我的教会里面继续存留。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很真实的，很勇敢的来面对这个问题。认识试探，认识罪恶，弟兄姊妹，也借着这些事情，我们认识自己里面的败坏。我记得我们前一阵子在预查读到扫罗的时候，扫罗不过因为妇女的一句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原来这么英勇的一个君王啊，一个这么人人崇拜，好，这么爱国，好像也在神手中有点用处的扫罗，从那一天开始，他整个人开始急转直下，一直堕落，越来越远离神。一句话进来，这个人经不起试验。所以在我们里面有许多，我那时候就讲过，在我们里面有许多我们自己不知道的，还没有被开发出来的悲情下品，就是你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他在，他早就在了，在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就在了，而是在人生的路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我们不警醒的时候，仇敌啪一下子来，这个东西挖出来。扫罗从那一天开始，你就发现整个扫罗人生的悲惨命运开始了。一句话，这个人一辈子过不了这句话，他就立了誓，发了誓要杀大卫，所以他整个的人生只有一件事情，要杀大卫。所以他越来越远离神，他得罪神，他去找交鬼的妇人，他忘恩负义，他什么丑态全部出来。大卫也一样，大卫这么好，弟兄姊妹，我常常在想说，主啊，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二章如果不出现多好。大卫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器皿，这么爱主，这么属灵，但是弟兄姊妹，他里面一样有悲情下品。一样有可怕的东西是他自己不知道的，他可能连想都没想到的。而那一天，因为他睡觉睡到日头平息了，在阳台上游行的时候，看见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在那里洗澡啊，那么美貌，一个诱惑的东西，弟兄姊妹，那个淫念出来，那个罪恶出来，他里面的悲情下品一下子被挖出来，底下让我们看见整个大卫的丑陋全部被挖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面对的信息哈。虽然听起来不好听，可是我相信都跟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关，而我们希望用一个非常健康非常正面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从前不希望有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二章，我现在为了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二章，原谅我说我感谢神。如果不是有这两章，今天不知道多少犯罪失败的人都已经没有盼望。而我们看见大卫，他犯罪了，他失败了，而神怎么样子来管教他，神怎么样子来医治，重新建造这个器皿，而让这个器皿在主的手中重新有用，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盼望，可以让我们在罪恶中被罪恶打倒了，已经觉得没有盼望了，不想活下去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能够重新出发，远离罪恶，能够在主面前真实悔改啊！他把让我们看见一个犯罪的人，神怎么样子对待他，而大卫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子认真的去认罪，而彻底的悔改，伏在神的手下，而从这一切的里面，他就重新走出来。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大卫的失败哈。我犹豫了很久，我要不要这样子把它列出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定罪他。那我们今天也不是站在定罪的角度，好像比大卫更好，我们来看大卫，不是的，而是从他身上的这些的失败的地方，我们要得到见解。连大卫这么属灵这么爱主的人，他都可能有这么可怕的罪。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面前就要加倍警醒。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是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第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他说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忍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里知道一件事情哈，我们自己以为自己站得稳的要小心。那我们从今天，我们就是等于从大卫一个这么爱主，他爱主爱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常常是望尘莫及。我想我们已经读了这么多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从各个角度看见大卫，虽然有血有肉有血气有软弱有害怕，可是至少他这个人还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是撒母耳记下让我们看见他里面的那个阴险，他里面的那个卑鄙，他里面的丑陋全部被挖出来。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看的真的也是很惊讶的哈。但是其实你也不要惊讶，在你我里面一模一样，只是没有开发出来就是。耶利米早就在耶利米书十七章讲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不光坏，是坏到极处。他说谁能够试透呢？弟兄姊妹，在座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多坏，知道我多坏，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多坏。虽然我已经知道我很坏，我讲真的，我每次讲到我自己坏，我就在主面前流眼泪，我说主，我真是个罪人。我被徐尔坚弟兄讲的不敢讲罪魁，可是我真的是罪魁。可是弟兄姊妹，就算我们这样子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的坏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所知道的。圣经上早就说了，坏到极处，谁能够试透他？没有人可以知道的。大卫被神挖出来，我们看见他失败的几个地方，希望成为我们的提醒。连这么爱主的人，这么敬虔的人，都可能失败，我们要小心。第一件事情，他的松懈。他前面南征北讨为神家打仗，而到了后面，因为胜利太多了，他底下的将士太多了，所以就派约押出去就够了，他自己在家睡大觉，睡到日头平息。所以那些爱睡觉的弟兄姊妹小心一点啊！睡醒了没事干，饱暖思淫欲啊，起来在平台上游行，你就知道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游行的时候眼睛突然看见试探。弟兄姊妹，仇敌常常攻击我们的时候是在我们 unprepared 的时候，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子试探来。如果我们里面跟主的关系不对，如果我们里面属灵的情形不正常，你很可能在那时候就倒下去。弟兄姊妹，大卫就是睡到日头平息，他不懂得警醒，他在这里享受他的荣华富贵，他的心开始松，教会一松，仇敌就进来；教会一松，耶洗别的教训就进来；教会一松，居然在我们中间有撒旦的住处。哎呀，弟兄姊妹，你讲到别家摩教会，你会想怎么可能教会有撒旦的居所，有撒旦的座位呢？想都想不到，对不对？我们一直说这块地是属神的，每一寸都是属神的，而别家摩教会堕落到一个地步，他说中间有撒旦的座位，甚至有撒旦的居所，他就住在这了。教会松到一个地步，连撒旦进来都可以。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啊，在你我的生活不能松啊，不要松，要警醒，看守，看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甚至保守一切，要看守你我的孩子。太可怕的时代了，我们不起来为他们祷告，不起来看守他们，天天只是叫他们出去学这个学那个，弟兄姊妹，带他们到主的面前为他们祷告啊，太可怕了。今天多少青少年，二十岁以前的青少年已经有一半以上都已经发生性关系了，我们要起来为着下一代祷告啊！松啊，第二个硬啊，大卫犯罪， 其实在他犯罪以前，我决定相信，从他在平台上看见八四八在洗澡，他心中就已经有不安，我相信他的良心就已经开始有责备，但是他硬着心找人去打听的是谁，这个打听就是他继续硬下去。打听完一听是一个在前线打仗的乌利亚，机会太好了，可以趁机做点事情，他继续硬下去，找人把他给叫来。叫来了以后，不是光只是谈谈话，你很漂亮跟你聊聊天就好，他就跟他行的淫乱。行的淫乱知道他怀孕以后，他继续硬下去。弟兄姊妹，这是大卫的硬，他一路硬，一直硬，他不肯悔改，他不肯顺服。在还没有犯以前，他不肯临癌勒马，不肯顺服圣灵，不肯顺服良心，赶快停，他继续犯，犯了以后他还是继续犯，对，所以 他不能够马上认罪，知道自己错了，他继续犯了更大的罪。弟兄姊妹，大卫一生中三个最大的罪，两个就在这时候犯的。我们要知道，罪永远会生罪，一个谎言需要第二个谎言去遮盖它，谎言子子孙孙七八代祖宗同堂常有的事情，一个罪完，一个谎言完，要下一个谎言来遮盖它。你为什么去那边呢？哦，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等到人家说，哎，我那天那个人说没有碰到你啊，你又在编另外一个谎言。弟兄姊妹，罪就是会生罪，而且小罪会越来越大，蔓延成为大罪。大麻风出来不赶快治疗，它会蔓延到你的全身，像滚雪球一样，它从小越来越大，心从不安变得找理由，变得心硬，变得越来越硬。弟兄姊妹，这就是罪的特质。而第三个，仇敌撒旦一贯的伎俩，在我们犯罪以前叫我们轻看，叫我们淡化犯罪的严重性。他会说这有什么，没有关系，谁不这样子，没有人知道，他都淡化他，他都 justify 他。但是一旦你犯罪以后，他立刻强化的来控告你，你这样子的人，他想尽办法要揭发你，要破坏你，破坏你的家，破坏你的教会。就是因为这是撒旦一贯的伎俩，他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我们连自己都知道，但是自己还可能走进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希望今天在大卫的身上，我们自己学到一定要从他的身上，连这么爱主的人他都可能一步一步的这样下去。弟兄姊妹，不要说你，不要说我。而第三个，他的坏，你看见他的轨迹是好像我们不认识的大卫一样。他马上把乌利亚从前线招回来，让他回家跟太太同居，想这样这个孩子就不算我的了哈，就大家以为是他生的。没想到碰到一个这么正直这么义人乌利亚，回来以后不肯回家，他说现在在战时，我的主人约家跟我的战士们都在前线，我怎么能够回家。哎呀，弟兄姊妹，都碰到一个神家这么爱主的人，回来了，回到京城了，他不回家。大卫想不了办法，一天不行，两天不行，就弄酒把他灌醉，他还是不回家。大卫就用了诡计，写了一封密函给约押，就把这个人送到最前线，让他死掉。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读这些东西，我会说主啊，这怎么会是大卫呢？这怎么可能是大卫呢？就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求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谦卑哈。神如果今天来 deal with 我们，把我们里面的东西来挖出来给我们看，你要知道是惨不忍睹。不要说这个让专家跌破眼镜，我们自己都吓得魂不附体，我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人，我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思想，我怎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言行。有什么那个东西会叫我们里面害怕，叫我们里面痛苦，让我们里面好像摸着那个黑暗的权势是一个活的东西。而第四个，他的骄傲，他滥用军权，为非作歹。神把群羊交给他，叫他爱群羊，你要牧养我的群羊。大卫原来是一个非常爱百姓的人， 哦，他爱百姓爱到一个地步，他这个连喂羊他都可以冲上去跟狮子跟熊打仗，为了把熊救出来。不要说百姓了，连扫罗这样子卑鄙万恩负义的人，他都一次不杀他，两次不杀他。你说大卫正常的时候，他怎么可能杀乌利亚？乌利亚他爱都来不及爱的一个人，这样子正直，这样子爱神，这样子一个神家的勇士，他怎么心疼舍得杀他？而他在心硬的时候，他可以坏到一个地步，他杀了乌利亚。第五件事情，他的虚假，你看见他跟约押之间的对话。乌利亚死了，约押找人打发回来，他就告诉他说，你去安慰约押，不用为这件事情烦闷。他说，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要竭力攻取这城。也用这句话去劝勉约押。弟兄姊妹，他跟约押之间的对话是非常虚假，所以难怪约押后来不服他，难怪约押处处抓着他的把柄来威胁他。弟兄姊妹，大卫自己犯的这个罪从里到外被神显出来给他看。我说我们今天不在这里不是要定罪大卫，我知道很多人听了看了读了大卫的书以后，就再也不想听任何的信息关于大卫，你也不需要这样。大卫真的是，有些人神还做不了这个功哈，但是因为神在大卫身上有一个极深的托付，神必须把他这些东西都给挖给他看。大卫失败的真的是太可怕了哈。那我想我们在这里看见了大卫的失败哈，而这一个的失败给他带来一些可怕的结果。第一件事情，他大大得罪神，所有的罪第一个得罪的永远是神，圣洁的神，就算别人不知道你犯罪，我们仍然得罪了神，对不对？因为我们直接，神是无所不知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他都知道。所以我们在任何在罪的里面，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我们得罪了神。第二件事情，拿单告诉他说，你让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哎呀，仇敌就是巴不得看见神儿女们失败，他巴不得看见爱主的弟兄姊妹失败，他巴不得看见神家的领袖失败。所以有一次有一个韩国的长老到美国来，他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他还不好意思祷告哈，因为来到美国不好意思，就跟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一样，脱下来擦眼镜就假装泄愤哈，他也就是这样子做了个祷告。结果没想到他祷告完的时候，突然看见他前面隔壁桌子有一个美国人，白人，穿西装打领带，一表人才，吃饭的菜一来的时候安安静静的祷告，而且祷告很久。他心里很感动哈，他就很自责，他跑过去跟他讲，他说 brother， 他说我看见你太高兴了哈，看见你祷告啊，他说你是哪个教会？没想到那个人告诉他说，他说我不是任何教会，他说我是撒旦教的。他吓一跳，他说你们撒旦教也祷告？他说我们为什么不祷告？他说你跟谁祷告？我们跟撒旦祷告。他说那你们祷告什么？他说我们祷告最常祷告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叫神家的领袖失败，不管淫乱，不管什么事情，只要失败，击打羊群，击打牧人，羊群就散了。第二件我们祷告的事情叫神家分裂，神家不合一。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个长老回来以后，他就跟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做见证，他说我们不再不起来祷告，我们完了。这个听说林道亮院长也是坐飞机，也是他那天不想吃奔着这个飞机上送饭食来的时候，旁边一个也是一个西装笔挺的人，他不吃饭哈，他说 I'm fasting， 我不吃。林道亮院长一听，他说你是基督徒，你禁食？他说我是撒旦教的。撒旦教还禁食祷告，弟兄姊妹，仇敌一直就是希望我们失败，弟兄姊妹，这是仇敌一直要做的事情。所以大得亵渎的机会，别人失败也就算了，大卫失败了，哈。弟兄姊妹啊，说我们要起来，我们不要在这里光只是定罪神家跌倒的领袖们，我们要起来为神家守望，为他们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啊！也不知道哪一天可能就轮到我们，如果我们自己不谨守的话。第三个，他让义人乌利亚被杀，我说是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正直的一个人， 后来大卫的勇士30多个，跟随大卫的勇士是成千上万的，但是有30多个人被神特别挑出来，这是我最后一堂要讲的。而你就发现在这30多个人里面，赫人乌利亚就在其中。弟兄姊妹，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神家大能的勇士，虽然大卫流了他的血，但是弟兄姊妹，神把他列在大卫的勇士行列中，其实他比大卫还要尊贵。而第四件事情，大卫自己的全家因为他大受亏损和伤害。大卫拿单责备他的时候举了一个这么好的例子，大卫一听就生气，哪里有这样子的人，赔他4倍。结果同样的审判就临到大卫，他死了4个孩子，为了他的罪，他4个孩子死掉了，生的这个死了，亚撒龙叛变死了，暗嫩因为杀这个玷污了亚撒龙的妹妹被亚撒龙杀死了，还要到最后一个什么亚多尼亚还是谁，他们4个人，他自己的孩子就死了4个。而且圣经上说，从此刀剑不离你的家，而且你自己的飞兵在日光之下，别人要来羞辱他们。弟兄姊妹，大卫一个人犯罪，把全家一起拖到审判底下。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刚才说过了，仇敌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在诱惑我们的时候，永远淡化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昨天晚上我们这个高中生的父母亲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说今天光跟孩子们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子，他听不进去的，你要陪着他走，你如果继续下一步会怎么样，再下一步会怎么样，再下一步会怎么样，让他们看见犯罪的 consequence， 让他知道那个结果，那个是他收拾不起的。孩子们不知轻重，他们认为说要犯罪就犯罪了，要同居就同居了，生个不小心怀孕就堕胎嘛，大家都这样子，就只没陪他走过一遍这些 consequence， 让我们心里面就懂得敬畏，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要小心。撒旦就是淡化淡化淡化淡化，等到事情出来的时候是严重到我们收拾不了，而代价大到一个地步是我们付不出来，而那个痛苦和懊悔是我们一生都希望它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在之前我们都不这样子认为，只看见那个试探的美好，只看见那个试探罪恶可以带给我们的快乐。他全家因为他受了亏损，而最后全国上下因为他的犯罪而动荡不安，整个国家被翻了，亚撒龙叛变，大卫逃走，带着一些重要的臣子跑掉了，整个国家几乎翻过来。而且大卫如果被杀，这条线一路上下来，这个弥赛亚基督的应许从哪里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要从这些的角度里面来看哈。而大卫自己本身因为犯罪带给他的痛苦，哎呀，弟兄姊妹，那是无以言喻的，那个后悔，那个懊悔到最后甚至他在这里处理约押，甚至他在处理他的儿子犯罪暗刃玷污了他的妹妹，这个做爸爸的不敢公义的起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他自己犯了大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小心，要晓得那个罪的可怕，那个罪的结果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真的求神保守我们。我们来看看大卫，我们看一下诗篇31、32篇，我们没有空都读，但是我们在这里列了几节经文，这是在大卫硬着心不肯向神认罪的时候，他心中痛苦的描述，也是他后来把他写成的诗篇32篇。第三节，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弟兄姊妹，一个人活在罪中，他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的，虽然开始的新鲜感罪中之乐会叫我们快乐一下，但是那种的快乐是非常表面的，而且非常短暂的，而且非常恶毒的，因为它不过是浸过蜜的毒药。所以当你吃的觉得好吃觉得甜，可是当它下肚的时候，它所有开始摧毁的力量就开始发酵，它开始要摧毁你这个人，摧毁你的家， 摧毁你一手在主面前所建立起来的，不管是你的工作，不管是你的侍奉，不管是你任何的东西，他就开始摧毁。亲爱的弟兄姊妹，而且他破坏了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交通。对，一个人活在罪中，不肯从罪中出来，就跟大卫在这里所说的，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他完全没有生命的力量。那个痛苦哈，是最终之乐远远不能给他的，那个代价是太不值得的代价，付了这么重的代价而得到的快乐是这么短暂，这么表面，而且是这么可怕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任何弟兄姊妹，你现在还一直活在罪的里面。等一下我们结尾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回到这个点。我相信你自己不会快乐的，你真的不会快乐，你不可能有快乐的。如果你现在还觉得很快乐，我告诉你，那个可怕的痛苦就在后面，马上就来，排山倒海一样，像海啸一样，它会跟上来的。这是大卫犯罪而却不肯认罪，继续在主面前硬着心的时候，他的一个描述。所以这篇诗篇是在他后来补写的。所以他到了第五节，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所以当他写32篇的时候，他一开头他就写了，他说得赦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哎呀，大卫多么羡慕他能够回到被神赦免这些罪恶从他身上被涂抹的光景。虽然他带来的伤害，外面的伤害，给他孩子的伤害，家庭的伤害，妻子的伤害，国家的伤害，乌利亚的伤害，通通是不能再弥补的了，但是他希望他至少这次跟神之间，神能够赦免他，让他能够重新起来，不然这个人没有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了。这是大卫在最终的一个悔改。然后我们一起来看51篇啊，那51篇值得我们通通都来读。这是大卫自己在犯罪被责备悔改的时候啊，他已经是一国之君，他写的悔改诗，他把这个诗交给领长，等于全国的音乐部长，在全国百姓面前练。大卫的悔改是一个彻底的悔改。我不是说我们今天你犯的罪你都要对全国去认，有一些罪特别会牵扯到别人的，我们要在主面前也要祷告得很清楚。你不要随便跑到讲台说我偷偷爱慕谁的谁的太太，人家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你把人家整个家都翻了。弟兄姊妹，大卫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所以他自己写的这首诗我们一起来读哈，诗篇51篇，我们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不好？我们带着很虔诚很认真的心，我们来看这一个人原来是一个这么爱主的人，然后跌到这么惨，而神怎么恢复他。神之所以恢复他，是因为他在主人面前这么真心的悔改认罪。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弟兄一节，姊妹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硫漆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本意上代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必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要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好，我想这是整个大卫认罪悔改的诗歌，一首诗啊。我现在就想问弟兄姊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陷在罪中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不要都是传道人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哈，那个听完了我们回家头一晃都忘记了。弟兄姊妹，你们觉得犯罪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认罪，很好哈。我们必须在主人面前，我们真正立刻刹车，要刹车，跟神认罪。罪就是罪，勇敢的告诉神说：“主，我犯罪了 ，I sin against you。”不要说我软弱了，不要说我有亏欠。罪就是罪，要到主的面前真心的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犯罪。有一次德国有一个女孩子，她开 piano concert 钢琴演奏会，她为了要打知名度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她就在广告上面写说她是匈牙利一个钢琴大师叫做 Franz Liszt， 他的学生，所以他就这样打出了广告，邀人家来参加他的 concert。结果过几天，他在报纸上，他突然看见，在他要开音乐会的前一天，正好匈牙利这个音乐大师要来访问他所住的城市，他吓呆了，他想他的谎言要被揭穿。所以当那个大师到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他错，所以他跑去找那个大师。他很诚恳地跟他说：“他说对不起，我非常的虚假，我冒用说我是你的学生，而请你宽恕我。”弟兄姊妹，那个大师很慈祥地看着他，他说：“孩子，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你要知错能改。”我很高兴你今天愿意来到我的面前，这样子真心的认错。他说我原谅你。他现在你到钢琴上，把你明天要弹的琴弹给我听。啊，那个小女孩就很感谢，就上去弹。那个大师在旁边指点他，给他一些建议，给他一些纠正。几个小时过去以后，大师告诉他说：“你是我的学生，而且明天。”当你演完，你把你自己的所有东西都弹完的时候，最后一首我为你上去弹，做个结束。哦，你知道这个女孩子心中的感恩哈，她那个感谢。然后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因为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么虚假，我们放了这么多的罪，可是当我们真正跟主认罪的时候，主愿意宽恕我们，主愿意接纳我们。而且他不仅仅没有定罪我们，他就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变得更好，而且他帮助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甚至跟我们一同。哎呀，弟兄姊妹，这是耶稣的爱。世界上的人只要找到你的罪，尤其是你的对头，马上就批评，马上就定罪，马上就揭发。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永远在这里，对一切真心悔改的人，他接纳他，他爱他，他帮助他，他成全他，他陪着他。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耶稣。第一件事情，刹车认罪， 但是光认罪哈不够，需要悔改。今天很多人都承认有罪，对不对？扫罗刚刚开始是从头到尾他不肯认罪的人。弟兄姊妹，扫罗跟大卫最大的不同，不是因为他们里面悲情下品不一样，都是悲情下品，罪都是罪，都是一样可怕，甚至大卫的一点不输扫罗。但是他们两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扫罗他犯罪，他不肯悔改，他越变越硬，他离神越来越远，他罪越犯越大。这是扫罗，以至于他背后有个这么可怕的结局。大卫不是这样子，大卫也犯罪，大卫肯定犯了很可怕的罪，可是大卫每一次的犯罪让他在主人面前更柔软，让他更降卑，让他更懂得靠主，让他跟主之间的关系更真实。弟兄姊妹，这是他们两个中间的不一样，所以他们的结局也不一样。扫罗从来没有悔改，他一直都是说，一直所以扫大卫第一次没杀他，他说因为你比我公义，他还是没有认错。等到第二次大卫不杀他的时候，他说我有罪了，但是他还是没有悔改。弟兄姊妹啊，承认有罪，有的时候是因为被逮到了，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接受审判，接受刑罚，你只好接受。有的时候我们是懊悔，因为怕损失，怕这个罪带来的伤害，但是我们不见得从心里面悔改。悔改 repent 这个字，在字根，在原文的意思里面，都有180度扭转回来的意思。我今天开车，我要往洛杉矶走，开到一半，哎呀，怎么发现是往西雅图？哎呀，怎么会开错呢？然后你继续开吗？不是嘛，对不对？要干嘛 ？Make a U-turn 啊！所以我常常讲那句话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啊！我为什么不讲说任何时候180度回转向神？因为有一次有人引用错了，他说任何时候你都可以360度转向神。360度你只是转一下你又回去了，180度就够哈，不用360度，360度你又回去了，180度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然后所有的损失，所有的错误立刻止住，换一个方向回转归向神。弟兄姊妹，真实在主面前的认罪一定带进悔改，所以圣经上也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光懊悔你犯罪了，光懊悔哎呀我不应该做那件事，很多人都会懊悔，连不信主的人都会懊悔。但是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在主的面前不能只有懊悔，不能只有认罪，必须要悔改， make a U-turn， 要采取改正的措施，采取归向神的行动。没有这个，你的认罪是肤浅的，你的认罪不能持久，你犯完罪又会犯，一定的。所以有很多人，我听到人家在那边讲说他被人家逮到犯罪了，哎呀，你听他讲那些话你就知道他根本没有悔改啊！我承认错，谁没有错呢？你看大卫也错，第四步到家被人家抓到犯淫乱的时候，他说谁可以拿第一个石头打我你就丢吧。我跟你讲这句话，主耶稣讲没有人敢丢，因为他的圣洁叫人动了敬畏。你自己犯罪的人讲这句话，你不是叫人动了敬畏，你是叫人动血气。我跟你讲石头更多。真正犯罪的人请你不要讲这句话，你真正悔改会有爱主的人起来为你讲这句话。自己犯罪自己说谁没有罪谁拿石头打我，我跟你说这个人根本没有悔改。碰到这样子的人，他说他认罪的，你不要相信。弟兄姊妹，我们看过太多这样子的事，人知道罪知道错，人知道懊悔，但是没有真正的悔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知道的。第三啊，糟糕，你看我又不知不觉讲了。第三是什么？问他。不再犯，很好哈。你找出你自己失败的原因，找出你滑跌的原因，汲取教训，免得重蹈覆辙。找出你在哪里失败， 失败一定有原因的，你不能够光只是在这里处理那个失败的结果，你要去面对说我为什么又造成我失败了。如果你是网络色情的捆绑者，你就要想到说我为什么会上网络去看色情，是因为我在别人不在的时候我用电脑，对不对？那你就要去针对你的问题，你要去解决它。你为什么会发展出婚外情？什么原因？你要找出你失败的地方，你要很严格的去面对它。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人面前要做的事啊！所以有很多的东西，不要让试探，不要让罪恶的权势进来，进来以后你要赶它出去很难的。你要小心，你要怕这些东西，像怕恶狼怕恶虎一样。所以我常常跟年轻的孩子们讲说，像网络这些色情网站，你不要好奇，连一次都不要去。所以不光现在发现，不光对年轻孩子讲，对我们这些大人都需要讲哈，你连一次都不要踹，你不要想说我稍微了解一下孩子们在面临什么试探，我可以帮助他，结果你自己进去都出不来。Never try， 一次都不要。有一次有一个智慧大师在那里教他的弟子们啊，也是在这里讲要克制，当然这是世界上的人，但是这个例子也可以啊，我们可以拿来参考听一听就是了。他带他们到一个井边，他把石头丢下去，咚，进到水里面去。他说：“现在你们开始祷告，用你们的热忱，用你们的迫切，让这个石头从水里面出来。”做得到吗？做不到。所以他说：“你就不要让那些恶念，让那些试探在你的心中有地位。他一旦进去，你要叫他出来，你怎么祷告叫他出来，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马丁路德说，你不能阻止天上的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阻止它在你头上筑窝。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撒旦在外面叩门的时候，你不要让他进来，你不要等到他进来了，你说哎呀，我不喜欢你，请你出去。你要叫他出去很难的。你容许别人的一个不正常的感情进到你的心里面，不该有的，你进来了你要赶出去你就很难。我不是说你不能，一定要，但是辛苦很多。所以我们每在撒旦面前退一步，我们的努力，我们的代价，我们的不容易就增加至少十倍甚至百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我在哪里失败，我在哪里滑跌，我要从中间汲取教训，免得我重蹈覆辙，免得我一错再错。第四件事情，当我们真心这样子在主面前悔改，而且我们也让主光照知道在哪里错，我们起来往前去。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接受我们自己因为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因为罪神可以赦免我们，大卫一认罪，拿单说耶和华已经赦免你的罪，只是刀剑不离开你的家。你酗酒开车把自己腿撞断了，你不能说主我已经悔改了，你让他好，奉主的名下他现在腿长回来，他长不回来的，你要接受这个结果。你伏在神管教的手下，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不要去这里埋怨。有的时候我们伤害到我们的配偶，你自己的罪恶造成的配偶孩子们的受伤，弟兄姊妹，你不能够就说我现在悔改了，你们为什么还这样子。你要在爱的里面，你要去接受你自己所带来的伤害，你需要时间，需要祷告，需要恩典，需要更多的爱，让这个东西能够慢慢的被主带过去。你看到很多人认罪悔改都是非常表面的，过两天他就受不了了，你们怎么还这个样子呢，我都认罪了，拉倒，我去犯了。弟兄姊妹，这都不是真正的悔改。第五件事情，除了我们伏在神的手下以外，接受这些事情，我们还需要在积极上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积极的起来追求主，爱主，真正叫我们过得胜生活的决定是我们自己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决定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丰盛强壮，而让我们可以胜过试探，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操练追求过敬虔过圣洁的生活，而让罪恶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没有的话，就跟大卫一样，原来这么爱主的一个人可以说倒就倒。 所以我们要起来竭力追求主，该逃避的逃避，该追求的追求，那么在主的面前有消极的防卫保护。你看大卫悔改的时候写诗篇51篇，他一面讲到说，神你所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对不对？忧伤痛悔的灵你并不轻看。而底下他就祷告，他说求你照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知道一个城没有墙，仇敌可以自由进出；一个家没有墙，仇敌可以自由破坏；一个人的生命没有墙，仇敌可以在这里自由的试探来拆毁你；你的思想没有墙，仇敌可以把任何的思想放进来。弟兄姊妹，他在这里的祷告，他不光是悔改忧伤痛悔，他说主啊，求你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你为我设下保护。就需要的保护要有，好，他转向神，他向神有个积极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给我清洁的心，让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说：“神啊，你不要丢弃我，叫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然后底下说到：“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不是说求神乐意扶持我哈，他说 ：“Grant me a willing spirit， 给我一个愿意顺服你的灵。”而且来扶持我，让我一生走顺服你的路，走窄路。弟兄姊妹，这是大卫，他不光懊悔，他有一个更新，他有一个追求，他求神重新造正直的心，给他正直的灵。弟兄姊妹，这是他的祷告，而且他说：“求你千万不要收回你的同在，不要叫我离开你的面。”他正面上在追求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该做的。也在我结束的时候，我就想跟弟兄姊妹讲，如果在你这一生大罪从来没有犯过，要为这件事情感谢神，不要骄傲，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可怕的时代。我们听见别人滑跌，不要自意就急着去定罪，我们应该都在主的面前，我们心痛，我们为他祷告，然后我们自己要更加卑微，更加警醒。今天主收手，没有一个人站得住，自以为站立得稳，反而要更小心。我们都要为着主今天还能够保守我们，没有造成这么可怕的祸害，这么犯这么大的罪，我们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要感谢神。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去随便定罪别人，我们反而要为别人祷告。而且主如果追查罪孽，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都站得住，大罪小罪丢到火湖里面一样沉下去，一样要接受永远的审判。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谦卑。第二件事情，我们对那些现在 还在罪中出不来的，不管你是贪念罪舍不得，或是你自己想出来没有力量，我真的在主的面前求求你啊，不要小看这件事，要很严肃的看这件事情。我在说罪会深，罪会越来越多，小罪会变成大罪，罪越犯越大。所以我们如果不临崖勒马，不在主的面前立刻刹车，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我真的请求那些现在活在罪恶捆绑中的弟兄姊妹，请你们一定把这件事情当作你人生中现在最大的事情。你宁可进食不吃饭到主面前去祷告，你宁可扯下脸来找一个弟兄或者找一个姊妹请他帮助你，找同性的哈，不要去找异性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从里面出来，不可以让自己在最终继续下去。所有隐藏的事有一天要被揭发，你千万不要接受撒旦的谎言，觉得这是小事，没有这么严重，不会怎样，没有人会知道。我告诉你，隐藏的事没有不出来的，而且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一定是什么。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今天所收的所过的生活是我从前所种的。我们只认为自己倒霉，我的妻子不好，我的孩子不好，我的公司不好，我的老板不好，我的教会不好，但是你忘了，你很可能在你从前你怎么样子种的种子，你今天正在收。 同样的，今天你种的种子，将来你还要继续收。所以在主的面前，我们决定不要让这个罪在我们身上继续停留。箴言第六章二十七节也说到，人如果怀里揣火，岂能不烧着呢？人如果在炭上走，脚岂能不被烧伤呢？弟兄姊妹，不可能不带来伤害的，早晚的事情。而第三，如果你曾经犯了罪，而也在主面前真正悔改，但是仇敌却一直控告你，让你不敢在主面前抬起头来，让你在主的面前不敢再对你的未来有盼望，过去的历史常常就像大卫一样，我的罪常在我的眼前，控告我们，定罪我们，让我们在活在过去的阴影底下，我就请你回到圣经上，把耶稣基督所有救赎宝血的经文好好的读一读。我们的神是乐意宽恕我们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罪不认，永远是罪，他不肯赦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真认罪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跟刚才讲的一样，不管是小石头，不管是大石头，你如果不认，丢到火湖都沉下去，都受审判。但是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不管是小罪，不管是大罪，丢到主宝血里面，通通被宝血遮盖。人再用自己的方法逃避不了神的审判，山再高，洪水来的时候高过天下的所有的高山，但是弟兄姊妹，山水再高，方舟更高，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大过我们所有所犯的罪。也当逾越节的血抹在 门上的时候，灭命的天使经过，他就 pass over。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血是给神看的，不是给你看的，不是给你感觉的。这要成为我们里面信心的把握。当我们每一次想到他 pass over me， 我们心里面就敬拜神，就感谢神。我不是凭着我感觉有罪所以我是罪人，不是我感觉没罪我就不是罪人。今天我能够被称义，是因为我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他 pass over me， 他越过我，是因为在这边有基督耶稣的宝血。在血的底下，我们得以与神亲近，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真是 在这些罪恶里面被仇敌控告，被仇敌呢，不要灰心。你看看大卫，大卫犯这个罪的时候是大概40岁左右，他活到70岁，他后面的30岁在神的面前并没有成为空白，他悔改，他重新出发，他重新回到战场上去打仗，他重新在神的家中得到了建殿的蓝图，他为神家预备建殿的材料，他为神家建立侍奉的体系。弟兄姊妹，我不是要我们轻看罪，犯了罪就觉得我可以继续服侍随便。 No， 我们一定要认罪，要悔改，要让主自己来接纳我们，主来医治我们，主来重建我们，而让我们交在主的手中，主要不要再用，那是他的事。我们一个真正蒙恩的罪人，已经不在乎我要再做什么，只在乎我现在跟主中间没有任何的间隔，我专心讨他的喜悦，我活在他的喜悦中，我活在他的肯定中，我活在他的医治和重建的里面。在2004年在雅典这个男子全能体操比赛的时候，美国有一对双胞胎，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哈 Paul Ham 跟他的 brother 两个参加。那么在这七项的比赛里面，六项还是七项，他原来一直领先的，他非常杰出，一个美国的代表叫 Paul Ham， 在最后剩下两项之前，他突然一下子失手掉下来，他从第一名掉到第十二名，没有了，他以为没有了，可是在最后人家都以为他没有了，但是在最后的两个比赛，他全力以赴，专心专心的把他最好的表达出来。所以第一个比赛完的时候，他已经从12名跳到第5名，而到了第二个比赛的时候，他从第5名跳到第1名，他拿回了金牌。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灰心，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He touched me， 主耶稣永远爱我们，他用他的手来触摸我们的时候，这是他的爱，这是他的宽恕，这是他的接纳，这是他的医治，这也是他的医治，他的能力， 他要让我们这个人得到重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564首。
人生重担将我枷锁，满了罪恶和羞辱，耶稣前来伸手一摸，我就离脱旧羊和罪恶，
圣经上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跑来问耶稣，求耶稣说，求你医治我。耶稣说，我肯。他用手摸了他。大麻风特别说到我们里面可怕的罪恶，他不仅在我们里面，他整个漫发出来，他有最强的传染性，他有最强的伤害性。他这么污秽，一个大麻风，没有人敢接近他。耶稣不仅仅愿意医治他，耶稣触摸他。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希望主把那个谦卑认罪悔改的心赐给我们。耶稣的触摸不仅仅代表了他的宽恕和赦免，耶稣的触摸代表了他的爱和接纳，耶稣的触摸带着医治的大能和生命的能力，让我们不仅仅得医治，让我们可以胜过罪。我们最后再唱两遍英文的副歌，我们每一个人带着祷告的心，让耶稣来触摸我们。诗人在这里说，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他说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他说这件事情原来是耶稣触摸我，让我这个人能够重新喜乐，让我这个人 I am no longer the same， 我再也不一样了，因为耶稣触摸了我。今天早晨耶稣要来触摸我们，我们都来唱吧。
He touched me, oh, He touched me. And all the joy in my heart. 当你
现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破口漏洞，在我们生命里面可能也带着很多的伤痕，很多被罪恶击打所留下来的伤痕，很多被别人犯罪而带给我们的伤痕。今天早晨让我们都来到伟大的救主面前，让主耶稣来 touch 我们， 把他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可以回答仇敌的控告，让他医治我们，让我们得到生命和力量，能够从罪恶的捆绑中得到释放。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是我们每一个人归回的时候，不管你有没有犯过大罪，不管你现在是不是活在罪中，我们都需要一再谦卑地回到主的面前。 Oh Jesus, touch me and make me whole， 把我生命里面所有的破口补起来，把我所有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伤痕，用你的爱，用你的宝血来遮盖它，你让所有还活在罪恶中的，让我们懂得敬畏你，让我们立刻回转归向你，好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一切罪恶的枷锁和捆绑。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用你的爱，用你的灵，用你那伟大的生命，带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大卫怎样犯罪得罪你，大卫怎样滑跌伤害人，主啊，你都成为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叫我们能够加倍的警醒。但是大卫的悔改和归向你，也成为我们的鼓励，让我们都愿意在这个时候就来归向你，把一个彻底认罪悔改的心赐给我们，不让我们回到家中，回到我的生活里，回到我电脑桌前，回到我不该有的人际关系上的时候，我就依然顾我。主接近我们，医治我们，赐给我们清洁的心，让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叫我们离开你的面，也不从我们收回你的圣灵。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把每一个人都交给你，谢谢主。 Touch me， 让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不再有破口，不再有伤痕，不再有锁链的人。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Touch me, Lord.